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思维第二个根本，思无定气。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又分了三种影响，现在是在讲第二影响，思缘即多，活缘即少。那么其中呢，又分了三个部分来讲。上一次呢，我们讲呢思维思缘即多，下面开始讲思维活缘即少。所以第二个课堂呢，思维活缘即少。那么活缘呢，就是自助生存的这些因缘，是这样的。那论当中就说到，先是物浊，即浓后实，修积嫩干，常收旧浊，大师妙也。即为细瓜，因时邓尧，势力未裂，孤皆少有，人之病离。诸说受用，安然少侯，人葬慎终，诸达忠愤。此用愧减，孤难笑华，终能笑疑，疑无大疑，自量挂及，恶心幼种，年松邓死，势力未裂，孤烟收等，技术难色。那么首先我们揭示无浊和无浊即浓后实，讲这个内容。那么无浊呢，就是从注解中人寿两万岁开始，由无中浑浊不清净的法，也就是戒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和明浊，是这样的。那么其中这个戒浊，就是到人寿两万岁以后，见浊等其四种浊生气的这个世代，就叫做戒浊。然后呢，见浊呢，就是杀戒业见、边际见等恶见，在戒浊世的众生相续当中很强烈的生气，这叫做见浊。然后烦恼浊呢，就是贪嗔痴等的一切烦恼，在戒浊世的众生相续当中很强烈的生起，这叫做烦恼浊。然后众生浊呢，就是戒浊世的众生，就是见浊和这个烦恼浊的结果。人间的国宝呢，逐渐衰退，形势呢顿裂，身体呢弱消，苦多福少，这叫做众生浊。然后呢，就是明浊。那么这个明浊呢，也就是这个见浊和烦恼浊的结果，寿命逐渐缩短，最后做到十岁，这叫做明浊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是的无浊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呢？无浊的关系呢，无浊当中以戒浊是众相，以其余的是众浊是别相。也就是戒浊呢没有其他的题，只是以其余的是众浊加里戒浊的一个名称。那么在戒浊当中呢，有见浊等四浊，以四浊的缘故安立为这个戒浊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其余的四浊当中，以见浊和烦恼浊呢为浊的质地，由于这两种浊呢，造成这个众生浊和明浊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需要了知无浊即浓后实，中国大说无浊即浓后实。那么无浊从人寿两万岁开始，起初无浊的程度轻微的，随着时代的逐渐演变，无浊的程度增长了，到了末法时代的今天更加增长，所以叫做无浊即浓后实，也叫做无浊真实，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回到论问。论当中说，第一点，由于现在是无浊及浓厚的世代，所以说就是修积能干燥长寿救助的大师妙业非常非常稀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由于饮食等药物的实力未裂，所以呢都很少具有治病的力量。第三点呢，就是由于所收用的食物在安然消瘦之后，能够张扬体内四大众的能力减弱，所以呢就是很难消化，即使能够消化也没有很大的利益。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平时质量很少积极，恶性呢非常严重，所以呢就是年松长寿行走啊，或者是长寿金灯的法师力量也很这个微弱，所以说就是延长寿命等是非常困难的事，是这样讲的。那么因为这个时代非常恶作，众生内在的福报很差，相应的外在所干燥的食用果也很下劣，那么饮食和这个药果等没有一种进化，没有这个营养的啊，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根据，我们就可以明白，确确实实难以治病养生，而且呢从内的形象去看，很难这个修集大的副业， 年松的力量也很微弱，所以说火源呢极为稀少的，是这样来需要料之。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科盘，火源无不成为这个四源。那么这个呢，论党中又说到，又诸火源以无不能为四源者，为不舍骨，求出饮食，方舍半等。慈夫又起，收用饮食，太多太少，即不相依，方舍道他，亲友弃诸，是登梦中而成四源，故事不坚又诸火源非四源者。那么所谓这个诸火源无不能成为四源者呢，就是为了生存的缘故，寻求饮食、住房和朋友等。但是呢，翻过呢，又有这些方面而成为死亡的因缘。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受用饮食是为了活命，但是呢，吃的太多太少，或者呢，吃的不适宜啊，那么反而生病导致死亡的。然后呢，本来寻求住房是为了保暖御寒的，但是呢，由于房屋倒塌或者呢失火等，丧失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寻求亲属和朋友，本来是想在生活和事业等方面得到这个富足，但是呢，翻过来却受到亲友的欺负等，那么导致身心痛苦而死亡等等。所以说，就是火源都往往成为四源，确确实实不兼有火源不成为四源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是从火源转变成加速死亡的因缘来说的。那么下面呢，再从火源本来就是去向死亡的因缘来做这个抉择。那么论党中说到，复持诱惑即是去向，于是莫骨火源虽夺，然无可聘。意思呢，就是说不但上面说说呢，而且呢，就是存活本身就是趋向与死亡的一种缘故，火源即使有很多很多，但是呢也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我们必须来说明啊，一盏点燃的这个油灯，我们把它放在没有缝的地方，这样看起来是维持灯光存在的一种因缘，但是实际上呢，这也是让油灯一点一点燃烧而趋向灭亡的一种因缘。因为没有这个风，那么灯呢燃得很快，燃得很快的话呢，灯灭就很快就是出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人呢，没有佛法的智慧呢，他看起就认为就是一种这个长寿的因缘。其实呢，在下功夫再做很多这样那样的种种的恶业啊，或者说种种的非法行，或者呢种种追求精神的话呢，那么他的寿命不可能延长的，而且呢就是说做说行呢，最终还是成为一种死亡的因缘。哎，的确是这样的，刚刚前面讲的比喻一推理就会了之的。我们再大的比喻来讲，比如的话呢，对于一朵花，我们呢天天浇水来养护它，看起来是活源，因为如果不浇水它会很快的死去。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浇水也是这个寺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会让花呢不断的生长，也就是很快就趋向死亡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举例说明，比如我们收容这个饮食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每天都吃的这个很适合的，营养非常均衡，那么一般呢都认为这是延长寿命的一种因缘，但是呢实际观察起来都是呢自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饮食的这个过程就是体内不断的消化吸收的运动这个过程，而这个运动本身就是在消耗生命的有限能量，而且呢就是吸收养料之后呢也全部用在身心的运动上面，所以说就是都是呢四缘。包曼论云，四缘既中夺，火源未少许，此等亦成死，故当常修法。那么龙树菩萨也在包曼论当中说，四缘既堕的火源呢只是少许，而且呢这些火源也都成了四缘，所以说就是应当恒是修行正法是这样讲的。确确实实我们思维以上的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一切内外的因缘都是呢导致死亡的因缘，那么这个生命完全是毁灭的一种本质，没有一点这个包藏的。那么这样明白以后呢，有智慧的人唯一应当修习正法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依靠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上面我们讲了第二种这个印象，那么第二种印象的终结呢第一点，说一声死缘既多，火缘既少的。 因为具有有性和无性的基督四源，无浊及浓厚是火源介绍，而且呢必登火源无不成为四源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在很多经论当中都说到人生很快死亡，这样讲的根据追究起来，最后就会遭到就是死缘嫉妒啊，死缘嫉妒。然后第二点呢，死亡无有定期，这是第二宗根本，因为死缘嫉妒活缘极少故，这是第二的印象。那么比喻呢，如油灯出在大风之中一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下面我们继续讲思无丁气的第三宗这个印象。论党中说到，思为气神，即为弱骨，思无丁气者，身如碎磨，自己未廉，无需大损，即如命曰芒刺所伤，其能坏命，故有一切思源未害之即一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这个思维身体极其微弱的缘故啊，死亡没有定期啊，就是思维身体像衰跑一样极为这个脆弱，不需要巨大的损害就是想芒刺刺伤也能够毁坏命根，所以由于一切思源危害命根啊，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秦有素云，其日燃烧诸油省，大地须弥际，大海尚无晦尘，得与溜狂诸自己微弱刃。那么龙树菩萨在秦有素当中说，即墨时七个太阳出来，诸油清的圣地大地须弥山和四大海都会被这个烧光，连一粒灰尘都留不下来，何况自己微弱的人生呢，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讲呢，我们做个总结。第一点呢，身体极为微弱，因为不需大损害，仅以这个芒刺即能毁坏命根的缘故。比喻呢，就是很重的一个东西压下那个鸡蛋，肯定就是很容易损害的重压之下的这个鸡蛋一样，或者呢被大水淹没的这个活性一样，或者呢被大风吹动的这个云雾一样，或者呢就是烈火当中的水滴一样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我们就知道死亡没有这个定期，这是第二宗这个根本以身体极为微弱故，这是第三的印象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以上我们就讲了四为三宗印象，下面就讲第二宗决断第二决断就是决断现在就修正法。所以呢就是论党中说到，入世事后不坚世主何时决定坏其圣名，莫为幼侠因多历史，绝从现在而修正法。那么这样思维思无丁期之后呢，自己的心里呢应当就是想，不知道世主何时会决定夺走我的这个圣命，所以说不应当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现象，应当在心里多次反复的立誓，决定从现在开始就修行正法是这样来需要立誓，也就是说自己心相续当中呢要决定修清净正法，而且呢现在需要修正法是这样的。如嘎尼嘎素云，四诸系无情，或而二将临，莫相命侯行，因书修正法，此明侯作词，是说废仙人如当何日午，其名是定有。那么就像这个嘎尼嘎书当中说说那样，施主和谁都不是亲戚他不会讲人和这个亲面的，而且呢他从来就是不一定事件忽然之间就会这个降临的，所以说就是不要像明天后天再做这个修行，应当呢现在就要立即努力修行正法。那么如果说今天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明天后天再修这个法，那么这样说的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推演的话呢，那么当你哪一天死的时候，第二天决定会留下永远不能完成的这个修法是这样的。然后瑜伽自在吉祥圣思友清晰意云，郭诸所及省，无必率老祖二师取见时，病师率无为，丙老率等死，岁年有何益？那么瑜伽自在吉祥圣思友清晰，也就是说郭诸这个暂时借用的这个四大家和自身，在没有圣病衰老而身心安乐安住的这个时候呢，应当舍去见识。 这样在疾病啊、衰老、死亡产生的时候呢，就可以无所不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等到疾病、衰老、死亡等降临的时候，即使想修正法，又有多大的利益呢？没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时候就有人会问，身体都是自己所有的，为什么说是借用的一个身体？那么我们回答，如果身体是自己的，那么为什么死的时候丝毫也带不走的？所以说这个身体不是是我们支配，唯一是随业火增伤力而转的。一旦业力成熟，那么不相病也要病的，不相老也会老的，不相死也要死的。所以说这个身体只是暂时借用的，不可能永远拥有的啊，只能用几年或者说几十年而已啊，是这样的。那么再问，为什么一定要在身心落入的时候舍去坚持呢？我们就回答，因为这个年轻健康的时候呢，身心坎嫩的，有精力的，那么在这时候做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就能够去到见识，那么这样就可以对于老病死衰无所不畏。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在年轻健康的时候不努力学习佛法，不修行正法，那么一旦这个老病死衰降临，那么在这时候呢，身心根本不堪忍的，像修法也没有能力的。所以说要乘坐年轻健康有精力的这个时候啊，去到佛法的信要啊，是这样来讲的。好，论当中继续这个说到，三根本种即重要者，绝有四维事物定起，能编气心，故应立秀。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三根本当中极为重要的就是四维事物定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维十五定期能够转变自己的心相去，所以呢应当努力修行佛法，是这样讲的。那么另外在宗喀巴大师语录当中记载有几个当时修行者的问题，其中有一则是这样问的：一，不仅仅是口说无常，欲令无常的法义深入到幽静的心底，可以取为修法的是何者？二，在死亡无常当中最锋利的所缘能够刺入幽清性中，让他感动而为诸经论所赞叹的无常法是何者？啊，是这样提问的。那么后来呢，就是班禅罗宗求见啊，他见到这个语录，见到语录后呢，他就回答说：一，心中所修无常，乃念时啊，乃为这个念时的意思，乃念时究中印象如实啊所说。而所缘之中能抓住我等自心而为诸经论所赞叹者，乃四其无定啊，是这样做了这个回答。那么那个时候也是讲到主要这个一切一切的经论当中啊，所赞叹修法的要点就落到四其无定的内容当中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以前这个噶当派的格西们呢，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常常这个思维，不知道明天早上还用不用生活，所以呢他们都不盖货，而且呢就是弯也是口放的。那么按当时西藏人的生活习惯呢，一般都是呢晚上带货，这样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容易生活。但是呢因为给西们呢常常意念四气无定，死亡回载晚上到来，所以呢就不需要准备啊，所以呢不做这个准备。那么这些故德在一切十分当中唯一对于这个死亡升起信解，所以说已经转变了自己的信义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供案，过去有一位这个林敦大师，有一次呢就是侍者向他回报准备夏天用木材的这个事情，那么林敦大师回答就说，夏天在不在都不能保证，准备柴火有什么用，假如真的活到夏天，到时候再商量吧，啊，是这样回答的。所以说根本就不会考虑时间的种种的琐事，这是给西门修无常的这个公案。还有呢，就是再讲一个公案的话呢，比如卡拉公穷给西啊，他在山东当中修行，那么修行时候呢，洞口有一些禁忌，常常呢挂到他的衣服的。那么开始时候呢，他想砍掉，但是呢又转过来想一下啊，我也许死亡在这个山洞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出去的机会，唯有修持妙法是重要的，所以呢一直没有这个看出禁忌。而且呢他出山洞的时候就想不知道能不能翻回这个山洞 这样他在山洞里面修心，修了很多年的，最后获得了殊胜的成就。那么这些都是呢思维失去无顶而改变内心的一种殊胜的公案，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讲思维第三种根本，事实出发二白，于结无异。那么这个思维的方法呢，是按三种因相来做思维，是这样的。论当中说到第三思维事实出发二白，于结无异之善者，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三思维事的事后，除了正法之外，其余都毫无利益的三种因相，是这样的。那么三种因相呢，就是以亲友无异的，以财富无异的，以身体无异的，这三个叫做三种这个印象。那么首先讲第一种这个印象，以亲友无异。论党中说到，如是若见虚妄踏实，二是亲友既达恋爱而相慰扰，然无一人，时可遂去。意思来说，如此如果见到自己必须前往踏实，而是呢亲人朋友虽然心里升起极大的恋爱而围绕在床他旁边，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一起走的，所以说就是亲友都要留在此时，对自己呢毫无利益。这一章就是讲了这个第一种印象，以亲友这个无益。那么第二种印象呢，是以财富无益，以财富无益。论党中说到，今其所有越于暴举，然无趁虚克得之亡。那么这里这个暴举是自意的，因身为这个财富受用，是这样的。那么一生积累的所有越意的财富受用，连这个即为趁虚那样也无法带往后世的，完全遗留在此世的，所以说就是财富都是留在此世，对自己呢毫无利益的。这就是第二种影像，以财富无益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三种影像是以身体无益的，论党中就是说到，居神固柔，上虚气色，狂诸欲发。那么居神固柔就是呢居身而有的这个固柔自躯，就是指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么连这个居身而有一生当中时时刻刻不离的身体，上去需要摄气，何况其他的身外之物呢？所以说就是身体也留在此世的，对自己呢毫无利益。这就是第三种印象，以身体无益的。自古先发一切圆满，皆气色我，我以决定气色必登而复踏实。意思呢就是说，有上面的三种影像，就可以知道死亡决定是大分离。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到，所以一生哀志的先发一切圆满，都决定会舍弃我，我也决定会舍弃这一切而度之亡夫踏实的，是这样来讲的。然后继续说到，福音四为今日获时，幽因四为二十未发，四一四胡，四十旧经所有道理。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应当呢在四位今天死亡应当赖吧，又应当思维死的时候呢，只有正法是真正的归出，是义乎是救助者的所有道理。那么四是究竟，咱们当中呢是救助者的意思，那么这里解释成正法就是自是究竟的道士也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当中呢，未法是义是乎是救助者，这就是讲第三决断门，就讲第三决断门，决断为义法为皈依，义法为互助，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三个决断呢，就知道为义，以佛法为皈依，以正法为这个互助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中观佛大师再讲功德的预录，所以就是嘎尼嘎素云，人生住一俗，先爷气如仪，于心业相喜，四诸应取时，当知出三额，与众生皆凡，无疑遂如取，故应修妙性。那么人生住一俗，先爷气如仪，这就是人生起今生种种一俗的俗业已经完毕，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欲心业相喜，是诸因趋势，这意思呢就是说，此后是和现在造作的新业相联系，被四诸牵引而去的死亡自私，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当知出三额，与众生戒犯， 无疑虽如去，意思呢就是应当料知，在这个关口，除了三恶两宗业之外，其余众生都要犯悔的，没有一个先法可以伴随你到后世去的。跟着你到后世的，跟你挡这个一个戒伴的到后世的呢，确实一个都没有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像我们要去远方，虽然亲人啊朋友等回到机场送信的，但是呢等你登机之后，他们都要返回，只有自己一个人前往陌生的地方。那么同样的，自己死的时候也是晚板带不去的，唯有业随身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归因修妙性啊，那么下结论，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就要摄取先发的这个贪执，唯修习对于后世和究竟有利的妙性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教言呢，大安上师也讲过的，比如大安上师在无常道果当中这样讲，观你完夫人中之冠元，四十无权带走一火板，一无劝香，一口是无骨，唯以右离整法无推事啊，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又说，今生灭尽先贤业火苦，虽多亲友不能替粉，泪流满面无可奈何苦，如今尽情求法摩西带啊，是这样来做过诸生的这个教言。然后论当中引用古德的语录，就说到吉祥圣师有一云，天王任何福，似乎踏实时入敌戒于也，如无子无肥，无衣无之友，无国无王为，虽有无良君，无奸无所温，下子无一人，故连二随亡，终二十尚无名回狂于世。那么吉祥圣师有，也就是说国王不论你如何富贵荣华，在你死亡前往他世的这个时候呢，就像被原地借此到房屋人烟的旷野当中一样孤孤单单一个人，没有这个儿子，也没有王妃陪伴，没有什么义父，也没有知心的朋友，没有你的王国，也没有王国的地位，虽然生前就拥有无量的军队，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呢，见也见不到，听也听不到，瞎子没有一个人顾念你，随你一切到何时去的。那么总而言之，而是呢连国王的名臣都不会随你到后世去的，何况其他的事物呢是这样的。那么后面两句的意思再讲一下，就是总的来说，后来的人只会说到在这里曾经有某某一个国王，但是呢国王的名臣根本不可能带到后世去的。那么一世之后呢，连国王的名字都没有呢，何况其他的事物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下面是真格无常修法的这个摄意，论当中说到，如是是为右下一达而是难得，即虽难得，然即一怀念其次亡，若不清修，后世遗亡毕竟暗乐，今于命存因乐出苦者，遮诸旁神又达四离，忧国欲人，故须操身必能自行，若不尔者，虽得善取，仍同未得。如入心人云，出于不难板，未时效离骨，业彼者坏此，难得妙下慢。那么医生呢说，如此思维下面人生的意义重大，又非常非常难得，以及虽然难得，但是呢极容易释怀而失望。这样一年之后呢，如果不再拥有下面人生的时候精进修行后世乃至毕竟的暗乐，精进得以此世的生存因乐出苦，那旁生在这方面具有大势力的必然还有超过，所以说必须有一种超过旁生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样，那虽然获得呢三趋生，仍然会没有得到一样，就像今天菩萨如心人当中所说那样，先是谋生的事，旁生也不能承办的，为了这种眼前的微笑的利益，只是为了吃为了穿这样的这个微笑的利益呢，可以说就是人也做，但是呢旁生也能同样做的，那么为了这种眼前的微笑利益，被业力逼迫的人们毁坏了这个极其难得的下面人生啊，是这样来讲的。而论当中继续说，一时此心终觉难生，然时道极故应立立，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念是无常的心呢 纵然觉得很难以生机，但是呢它是道的这个基础的缘故啊，需要精进的努力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无常是道际的这个方面呢，道居论的注释当中就是讲到，如果没有真正生起念是无常，无论你做多少降问，做多少修行，都成为先世的作业。我等生日的一切修行都依靠这个，所以最初修行无常是乔觉闷啊，是这样在道居论的注释当中讲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修一种清净法，真正想修侯师义和究竟的利益呢，必须呢修无常，而且呢无常作为基石，作为根本的这个道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修行清净的正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噶当巴的大德们呢一概的就是强调最初修法就是无常法，无常法作为道基，是这样说的。一切走向解脱的道的基础唯一就是修这个无常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中国的大师也是强调这样的观要。然后波多娃云，除我广容者，即使修习无常，又以料指叮当促驱勤熟自居等，先是一切广容，独子无伴，二王踏实，出发二外皆无所为，不足现实，是得圣其乃至心中未能生此，实乃折主一切法道。那么波多娃尊者也说，出去我光荣的就是修习无常，因为已经料指决定将会出去倾诉自取等现世的一切一切这个光荣，独自一人没有伴侣前往这个后世，除了真法以外其他都没有任何帮助的法，因此呢不足现世的心才开始能圣起啊，因此呢不足现世的这个心呢才会开始真实的圣起。那么来自心相续当中没有能升起这种的心呢，那就是折足一切的法道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多把意云，若能见修积极自量今之罪长，祈祷笨准积足尊长，兵发克勤因中四维随觉拜年，亦不能生然主物常不安诸故，略觉艰难即得圣气。那么这个多巴尊者啊，多巴仁波切，也就是说如果能通识兼修积极自量尽知罪障祈祷奔尊和上师，并且呢发起很大的进经因重的思维，那么虽然觉得这个念是无常的心一百年也不能生气，但是呢主说作心也是不安住的缘故，略觉艰难就能够生气，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当中的无常呢，按藏文看啊是这个说作性。那么这样的话呢，下面以文大的方式解释这一段。那么第一个呢，是什么法随举百年亦不能生呢？就是念是无常的无颠倒性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第二点呢，就是既然这样难以生起，那么为什么略觉艰难即得生起呢？因为说作心不安住的缘故，能转的因缘聚获的缘故啊，聚获的缘故。那么我们这个自作恒常不适的心啊，也是说作心，并不是这个常住的缘故。一旦我们能专心的因缘聚合呢，一定可以让心转变为念是无常的善心。然后第三点呢，这个能转的因缘是什么呢？啊，因就是克勤因中这个思维，主要呢就是即是进章祈祷上师本尊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才明白宗大师就引用多巴仁波切的玉露妙书修无常，虽然无常啊就是相续当中不容易生气，但是呢他的因缘积聚的话呢也可以生气的，虽然没有因缘聚聚或者一般来讲没有下功夫的话呢，无常的心呢不容易生气的，但是呢一旦因缘聚聚的话呢，很容易相续当中真是生气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论当中又继续说到，于伽玛巴请求灵以说言禁止，从书前法清其后则，则因后则全为能治。那么这个呢需要了解，当弟子向伽玛巴大师祈请灵幻一宗说言禁的时候呢，伽玛巴大师呢把前面无常的法重复讲了一次，弟子又请求无常之后的法，那么伽玛巴大师则说后面的法根本不能到达，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打好修无常的这个基础啊，否则的话呢后法呢一无所成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论当中下面就是讲心不堪忍者如何修心的方法， 如实自心，若能看人，应如千说而真秀兮。若不堪者，则遂其所成，取善根本，就中印象。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如实如果自己的心能够看人，那就应当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如理如法的修行。如果自己的心不堪的，那就随个人的这个能力，把这些法律归设为三种根本和九种因相，在九种因相当中呢，取相应的内容做修习，是这样的。下面这一句是讲修量，观现实法中所有住时，犹如林沙寺以状言，应当耐之以为眼里速速修行。意思呢，就是说，好好观看世间宪法当中所有的人事物，就是即将妄夫心肠而被强杀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大般而作庄严一样，应当耐着心中没有产生眼里之见呢，速速思维修习无常的道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见到这个现实当中每天发生的这些热热闹闹的事情，都像是被宰杀还做这个庄严一样的，相信当中有很强烈的眼力性，那么这就是无常修行刀量的一种这个标准的相是这样的。以下就是讲一切生眼现为教授的修行方法，若经轮总贺出又说清经智识下满无常诸法平累，皆因料之是彼此所有心持去而修行，乃能速得诸佛迷矣，于初亦当入时料之。那么意思来说，在佛经和论典当中，何处有宣说清经善知识下满难得和说明无常的这个法内，应当料之，这些都是在讲逼逼事后应当做的心智。那么这样舍取而在自己的心上面修行，就能很快获得诸佛的生生密印。那么其他的方面也都要这样料之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内容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佛菩萨的经论当中又讲清经三知识的这个法内，就应当知道这不是讲一种表面的知识，二是呢，在讲清经三知识后要我们心次的这个地方，那么这样我们就按照这样来修行，那就会很快懂得诸佛的信义是这样的。还呢，在修习无常的方面来讲，如果把依靠教证立证所抉择的以及这个自己经验当中所见所闻的一切在心里非常明显的现出来，这样再再思维修法，就会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升起来的。那么其他观察修的方面也要这样来行持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家族把你同你你别转那半心讲几个南七万龙州这边总领着阿卓修阿红班子格的班马色的红Om Ahum Bandhangara Pamasardahum Om Ahum Bandhangara Pamasardahum